Amen。 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是的，给我们看见生命，给我们看见，再次的给我们看见你的生命，这亲切的、亲爱的、永远作恶的生命，就是你自己，给我们看见基督是生命，是我们的生命，经历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主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在创世纪头两章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的心中深处向你祷告，使我们看见生命做我们的一切，这乃是完全与你中心的思想有关，主这是你自己的需要，这是你的方向，这是你的终极完成，就是要得着这生命的彰显，甚至要得着你的代表。主，我们需要你，使我们都成为生命人，使众召会成为在生命中的召会，使你的恢复成为完全满了生命的实体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今天实在与我们同在，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，使这个聚会的地方没有仇敌的搅扰，使你活化得以释放出来。第三篇信息，经历创世纪一章所描绘对基督做生命的经历，这一篇信息很长，有许多的点，纲要有许多页，所以对我来说是个挑战，就像往常一样，你需要使这些变得更简单一点，这是我们能够很好好的进入这个纲目的秘诀。我非常的喜乐，我们昨天有两篇信息非常摸着我们，说到神中心的思想，也说到在基督里的创造为着完成神的定旨。如果没有这两篇，我们就无法来到第三篇。昨天当于杰里弟兄在分享的时候，说到创造是不是很美妙呢，令人享受的一篇信息，说到基督是内在并主观的牵涉在神各面美妙的创造里，我们说到了旧造，在那篇信息里面我就想起今天的科学家都在寻找神的例子，当然我不是科学家，我也不是神学家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就是很爱神的话。多年前我蒙主怜悯，得着了神这个时代的执事，主把这个话向我打开，自此之后我就爱上了神的话，谦卑的说，我更多的看见这解开的话，从其中得着了启示。我在这里不是宣称什么，我是在左脑这边是负责，左脑是负责科学的，是不是？你们也不知道，你跟我一样差，我不知道科学是哪一个脑负责，我那一部分一定很差，但是有人在寻找这个上帝例子，这显然的那些人是在猜测一些事情，总是在设想有神在那里，有神的主宰在那里。无论如何，我所知道的是在力量子物理学说到这些的粒子，他们所寻找的这些粒子 都是要解决这宇宙总令人困扰的事，这宇宙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等等，这些的东西或者原子或者是这些粒子，那是产生所有物质的源头，就是物质，这些东西就产生了所有的物质。这对我来说就好像能够解决创造的问题似的。我想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上帝粒子、神的粒子，或者谁才是那个粒子，是不是呢？告诉我谁是什么是这个粒子，就是基督。看，所以可见我们并不傻。圣经不是只记载了科学或是历史而已，而是一本启示的书，并且是奥秘的书。圣经不是一个为着知识的书卷，而是一卷生命的书。你必须抓到这个要点。今天下午也许你什么都没得着，但是盼望你得到这一点。圣经，我们手中的圣经，神的话，乃是这不是一本为着知识的书，乃是一本生命的书，是一本说到神这神圣者的书。它是生命，它是生命的源头，是这宇宙中永远作恶生命的源头。你要清楚，因为今天一切的难题，所有争论，所有的议论，甚至那一些热切的在寻找答案在主里的这些基督徒，都不是在这样的看见里来行这些事。所以当你来读圣经时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好像来读科学教科书一样来读圣经，带着一种科学的眼光或者一种历史批判性的眼光。我们来读神的话，必须带着神的眼光来读，就是这位作者，这位写了这本书的作者的眼光来读。我们这样做必须就是来读神的话，研读阅读神的话，来要从神的眼光来读。我要说就是从生命的观点来读，每一行每一字都要满了亮光和生命。我们不是要加强你的一种推论，说到这个话如何，也不是要帮助你来跟人争辩这一切的事，乃是要帮助你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定旨。这一位神是生命的本身。39年前，李弟兄开始研读圣经，这一段漫长的历程被称作生命读经。我不相信还有任何一种读经是有这一种名称，叫做生命读经。今天在我们中间讲得很平常，但是在那个时候听起来很让人感到吃惊，很奇怪。我还记得1974年4月6号讲到了创世纪生命读经的第一篇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必须 同着众弟兄们一同见证，那一个开始，那一个对创世纪在生命里研读的起头，完全革新了我的生命，完完全全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有些弟兄们见证在那段时间他们如何在一起维系在一起，就像于杰林弟兄说的，不是一同在一起，而是维系在一起。不只是有一些东西在那里，而且也维系了我们，我们都维系在这位基督里，维系在这生命读经的信息里。如果我们的确是这样，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开始今天的信息呢？请求你们，或者向你们发出一项挑战，或者请求你们以最真诚的一种方式对你们说，如果你们没有这样做过，你就没有进入过生命读经，特别是创世纪这本书。当然生命读经的每一卷书都该如此读，有1984篇，特别是这一个生命读经，就是创世纪生命读经，因为它提供给我们一个根基，这个根基就是我们所需要的，因为其中有种子，所有与生命与建造有关之启示的种子，所以你需要得着根基，你才能珍赏圣经里其他的部分。所以我请求你们，请你们尽快进入创世纪的生命读经。青年人，希望你们进入这120篇，20岁以下的青年人都能够进入，也许2周的时间，几乎你就1年之内几乎你就可以读完了，是不是呢？如果主引导我们，在我们1年2次的训练里面，我们盼望进入这一篇信息，我向你们挑战，所有的青年人们，在座所有的人都是青年人，是不是呢？或者我们不在场，但是听见我在这里说话的人，或者你还是高中生，或者比高中还大一点的人，你如果能够接受这个挑战，我不知道水流之上有没有足够的书籍，但是或者你用别的方法，你都要进入创世纪的生命读经。如果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呢？我如果你忘记了我今天下午所说的所有的信息，但是请你也记住我向你们发出的挑战，要读创世纪生命读经，好吗？ Amen。 好的，我们还是没有来到信息的本身，还要更多的说一点强调的点，就是我刚才提过的，我们在这里说到创世纪一章这一段著名的记载，说到神的创造，这许是都在关注这一段的经文，也许也说到了第二章，就如你知道的，有许多的争论和争议，说到创造，说到演化这一些的事。也许你们有些人来到这里来参加训练，希望我们能进入这些事，甚至让你得着一点光照。也许你要失望了，我们要停止这一切的争论，我们要停止一切的争论，因为我们对这些没有兴趣，因为这些都在重点之外。这里说到列国 都在做这一切的争论，在学术上，在神学的领域里，都成为一个文化的工具，文化的战争，或者国家的战争了。这里我告诉你们，忘掉那一切的征战，那些那坐在天上的必嗤笑他们，对于这一切争论的事，不论是科学或者是假的科学，那坐在天上的都要发出嗤笑。那他所说的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。我同意于杰林弟兄说的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只要说阿们。我要做那位以嘴亲子的人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，要对这篇信息所做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我要再重复的说，圣经是生命的书，包括创世纪一章，特别在这圣经的第一章里，在这卷书是说到生命。若是这卷书说到生命，第一章必定是说到生命，而整本书也必定是说到生命。神中心的思想我们已经看过，它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我们所要进入的这一切完全是在于生命，就是咒恶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科学家们说创世纪一二章只是又短又简单的记载说到创造。是的，我们承认这不是什么人告诉我们创造的细节，神也无意。如果有诺贝尔奖的得主能够说，那这是神的启示，启示他是生命。所以科学家找错了东西。抱歉，我说过有一些基要派的弟兄姊妹以为这就是我们的战场，我们需要加入这场征战。说到这是创世纪创造的记载来跟科学家打仗，他们这样做，他们就让自己混淆了，让自己陷入了圈套，进到这些所有哲学是的或者假科学的这些理论里面。首先这造成迷信或者神话，另外就是有人反驳这一切，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工具，足够的记载，因为这里的记载不够，这里的记载也不是为着那个目的。今天有一切的事都说到创造，有很多人说到创造，有年轻的地，有年老的地，或者说到创造的过程，他们想要形成一个学说或理论来与科学打仗。弟兄姊妹，我要使你们清楚，非常的清楚，这不是这个记载不是为了这个用途。哈利路亚，生命才是这两章的焦点，生命是神创造的方向，甚至是神创造的目标。有许多事都没有记载在其中， 当然。但是圣经没有说的意思就是没有要我们去找出来。这个创造的记载，它的用意在于这宇宙创造的记载是要叫我们把我们引导到生命。现在篇题告诉我们，创世纪一章所描绘对基督做生命的经历，你们必须注意在这个次序里，一是基督，二是生命，三是经历，要注意这个顺序。你需要这三把钥匙来打开，打开创世纪的第一章。这三个紧要的项目的确就是这篇信息的负担。我们在此时要说到基督，在这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何等的基督。我们在此当然也是要摸着生命的事，这里有太多的生命，太多的生命，每一节里面都满了生命。我们在这里也是要看见我们属灵的经历，在这一切的话，第一章的话里面都给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经历，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经历该如何，就在这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只能这样说，这需要启示才能看见这一章。我的确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创世纪一章里，在这份执事来到我们这里之前，能够有对生命这么多的看见。好的，让我们往前。第一大点，在神的恢复与进一步的创造之第一日，灵、化和光是神为着完成他定旨所用于产生生命的凭借。灵、化和光都是属于生命。我还要说两件事，所以你就会有更充分的基础往前。一，你必须，你需要知道，今天当我在讲这篇信息时，这里有许多的点都说到这三方面：基督、生命和经历，处处都有，非常难以分开的处理这三点，但是他们都彼此相关，都充满在这字里行间，所以我都要把它们合在一起说。我给你们三个问题，说到这篇信息，你要把它们找出来。这三个方面对你来讲可能不难，但是你的确需要操练清你的心思，还有操练你的灵才能做到。第二，来到第一大点时，我们要看见，我们在此是说到不只是起初的创造，主要的就是与杰林弟兄昨天晚上所说的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创造乃是恢复和进一步的创造。要明白这事，我们必须去读创世纪一章一节，创世纪一章二节，在一章二节 之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特别对一些青年人，你们需要有这样的背景。这有人说这是一个间隔的理论，在其中有一些悲剧的事、严重的事情在这个宇宙中发生，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二节之间发生。一节说到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，那是神起初的创造，就是神创造了整个宇宙。当时间开始时，当空间产生时，他创造诸天与地，意思就是他创造了这个宇宙。神是位完美的神，所以他所造的尽都完美。根据一些的经节，在约伯记三十九章、以赛亚四十五章十八节之后，我并不是非常的确定，那里说到你可以看见这位完全的神创造了一个秩序完美、满了美丽的宇宙。当万物被造出来时，他天使都欢腾欢呼。我们都必须相信事实就是如此。然后来到第二节，你就有这一节，而地变为，他并没有继续说到这位至高美丽令人望而生畏的旧造，从基督而出的，甚至彰显这位基督的旧造，里面带着所有神圣属性的旧造，在基督里面创造的旧造如何了？但是这里却有一个而地为变为荒废空虚，渊面黑暗。这里有四件事：荒废、空虚、蹲、黑暗和渊面。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如果我们研读主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那件剧烈的事、变化的事，就是神审判了这个宇宙。神因着路西佛的背叛审判了宇宙，就是那位天使长，神所造的天使长，他背叛了。当时他带领了这宇宙中所有的造物离弃了神。这一位天使长与神非常相近，他是明亮之星、早晨之子。但是因着他高傲，他心中高傲，他就背叛，他要顶替神。在众天使中有跟从他的，最终有一些在亚当世代之前地上的造物也跟随了。那一次的背叛使神进来有一次厉害的审判，这个审判就使这明亮的宇宙成为这样的情形，荒废、空虚、渊面黑暗。就是满了黑暗，一切的水覆盖了地。水可能是预表生命，可能也预表死亡，但是在这里的描述给我们看见水渊面是表征死，意思就是整个地都被死水覆盖了。圣经的第二节就看见了死进来了。 这是因着背叛，因着神的审判，死进来呢，借着撒旦进来，借着那背叛者魔鬼进来，他就是这事的源头。当时的情形就是第二节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的，从第三节以后直到这一章的末了，是一直说到，或者从第二节下半一直到第十一节，不是神原初的创造，而是神的恢复复造，他进一步的创造，他恢复着被破坏的宇宙，他进一步的创造来完成他的定旨，完成他在这地上的定旨。他用了六天的时间，所以在这里希望你看见这个背景。现在神如何开始他的恢复与进一步的创造来完成他的定旨呢？有三件事：灵、话和光，都是为着产生生命。神在这里不只是创造东西，神在此是在做一些事，再次的产生生命，以他自己做这生命的源头。他所产生的生命，特别的说，在神所命定的方式里，在他自己的方式里，就是一是凭着他自己这灵复义在水面上。神的工作，神的恢复，神产生生命，恢复生命的工作，他恢复的路总是从灵的来临开始。头一件事就是灵的来，然后接续的是他的话，因为第三节说神说，神的灵来临后就有神的话。这是神的路，神的方式，这就是神做工的方法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要有光。所以第三个凭借就是这神圣者所用的第三个凭借，乃是光。总是这个次序，灵、化和光，结果是生命。我还记得在以西结一章，你们都知道很容易的，那里说到北方风从北方刮来，那就是灵，灵来了，然后当灵来了就有云，就像云柱一样，那就是灵来覆义在某个人的身上。然后又有什么呢？从那一朵大云里有荣耀的光照，就是光，有光辉，那就是光。而结果呢，就是四活物，就是满了生命的活物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生命怎么来的？生命怎么产生呢？总是要记得，总是这三点。第一终点，基督是灵，乃是神的实际，要记得灵乃是神的实际，就是神的赐给，神的灵，神的 神的灵就是生命的灵，一神的灵作为生命之灵附造在死水之上以产生生命，特别为着神的定旨产生人。当然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和过程才让人最终被造出来，因为人是代表最高的生命，但是这运行的灵附造在水面上是开始，神在那样的处境下并没有征战，神就是来复义复造，他是不是也复造你呢？当你跑掉的时候，你拒绝他的时候，你对福音说不，但是神的灵无论如何来复造你，就好像母鸡复雏一样，产生了许多的小鸡，我们现在都是他的小鸡。他带着温暖而来，他坐在我们的上面，他作为这亲爱的灵作为实际而来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复造，这胜过了死而带进生命。在属灵经历中，灵的来到是产生生命的第一条件，我们都必须祷告说，灵灵啊，求你一再的来临，当你觉得死沉，你就要说灵啊，求你来临，哦灵啊，求你来临，来复造我，亲爱的主，亲爱的灵，我现在就需要你。那就是生命开始的情形，那就是召会得以开始，那就是新人新约这团体的人得以形成，都是借着那灵的来产生生命。二，基督是话，乃是神的说话，灵复造之后，神的话来到，从那个云或者在那个云里来。我们需要主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要得着生命，我们需要神的话，我们需要神的说话，阿们吗？阿们。我们不需要这个那个，我们要神说话，说话说话，就像这一整章里，这里说到神说，一再的说到神说，神又说，神说，神说，神说，弟兄姊妹，神说，生命就在这里。主向我说话，你要不要这样祷告呢？我需要你的话，主，那就是我们的需要。我希望这篇信息，我希望这篇信息满了神的说话，产生生命。在属灵的经历中，话的来到，我读过了。第二小点，在属灵经历中，在灵复造之后，话的来到是产生生命的第二条件。没有话就没有光，也许有灵，但是光还没来，你需要话。我们需要除了有云柱以外，我们也需要火柱，我们需要神的话来临到我们，是亲自的来临，主观的来临。有的时候人对我们说你们在做什么，有的时候说他对我们说你现在悔改吧，现在还不太迟。神的活话来，起初太初有话，万有是借着他成的，这是话。在属灵的经历中，这是第二个条件。第三终点，基督是光， 乃是神的照耀，在属灵的经历中，光的来到是产生生命的第三条件。神如何产生生命？他是作为光而来，这光又是从话而来，话里面有那灵的具体化。光的来临，你有这样的经历，话来了，光就照耀。当光照耀，我告诉你们，那就是生命的开始，就是能经历神做生命。请听，不只是这三件事，还有第四点，光暗分开是为着区分昼夜，这是产生生命的第四条件。除了这起初的三件事以外，还有光暗分开。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想要对我们众人说，要经历生命，经历基督做生命的条的钥匙，要在生命里长大的钥匙，我们得以在神的圣生命里成熟的钥匙，非常有赖于分开，或者是一种的分别。结果是从光的来临而来，我希望你们能记得这事。这里有三个来，有灵来、话来、光来，但是在这一章里有四个分开、四个分别，随着这三个来。第一是光暗分开，是第一天。第二是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，那是在第二天。然后水和地、水路分开，这是第三天。第四有光暗分开，哦，有白天和晚上的分开，这是第四天，这是蛮有意义的。光暗分开，属天的和属地的分开，属灵和属魂的分开。你要读灵后六章十四节，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说到基督与比列没有关系，光与暗没有关系，信徒与不信的没有关系，没有相合，没有交通，这里有分开。当基督来了，作为光而来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有了分开，就有一个神圣的分开发生了。这一边是圣别，那一边就是凡俗，有越多的分别越好。光带进分开，分开会带进更多的光。我们越说，我们越对这样的分开说阿们，就有更多的生命和光进来。有越多的光，就有越多的生命。主的恢复需要分开，需要分裂吗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如果我们有那一种分裂，我们就没有这边的分开。我们之所以有那一种分裂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分开。第二大点，在第二日在诸水之间造出广阔的空间，将诸水分开，在属灵上表征，借着十字架的工作，将属天的事与属地的事分开，这是产生生命的第五条件。这就是在属灵的事上有解释有说明，这是借着十字架的工作。基督不只是在那灵里，在话里可以看见， 也不只在光里可以看见，也是在这样的分开里可以看见，因为这样的分开唯有借着他十字架的工作才得以成就。这就是基督的十字架，这是宇宙间的一件大事，是一条重大的分界线，是一个重大的分别，在神的经纶里一项重大的分别，基督的十字架。这是产生生命的第五条件，在第二日，这里有空气，有天空以上的水，就是蒸汽，它在天空之上，也有天空以下的水，在地上的水，这一切都是为着生命生存的必需品。第三，旱地露出来是产生生命的第六条件，这是发生在第三日，与复活之日相符。请听，这第三天是非常重要。三表征复活，事实在第三天就地就露出来了，地露出来。第一终点，在圣经里，海代表死，地代表基督，是产生生命的源头。地露出来以后，各种生命，植物生命、动物生命，甚至人的生命，都从地里产生出来。这预表神圣生命同其一切丰富都出于基督。谁是那美地？基督是那真正的地，他从死水里升上来，他胜过了 坟墓，征服了死亡，他从死里出来作为这个地，而在这个地就有各种形式的生命出现。神圣生命的丰富都是从基督而来，一切的生命都来自基督。神进一步的创造是照着生命的次序来进行，这些都是图画，说明这一位生命的基督，有植物生命，有动物生命，有人的生命，这些都是受造生命。你知道，当在创世纪二章时，你就会看见，你还看见那不能朽坏、非受造的永远生命。真是不得了。第二终点，在第三日，基督在复活里从死而出，以产生生命，为着构成召会。基督是不是在我们里面产生出来了呢？ Amen。 我喜欢这样把我们的经历分类，在第一日、第二日，我们还是在接受福音的时候才听见主的话，经历那圣别的灵来临，临到得着了一些光，有一点分别开始发生，但是实在是在第三日那里有了复活，我们就经历了重生，因为我们得了重生，是借着基督复活的生命得了重生。第三终点，把地和水分开，表征把生命和死亡分开。从第二日起，神开始做工，拘束并限制遮盖地的死水。问题就在于海，从一开始神就拘束、限制、限制、限制又限制，直到有一天 在新天新地里就不再有海了。最终当神的工作完成时，在新天新地就不再有海，就不再有死了，不没有死，就没有海。神是从创世纪一章就开始这样的工作，他要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完成这个工作。最终第一小点，至终当神的工作完成时，在新天新地里就不再有海。二，不仅如此，在新耶路撒冷里也不再有黑夜，不止不再有海，也不再有黑夜。我们应该传一系列的信息，说到不再有系列，不再有海，不再有黑夜，不再有咒诅，然后不再有眼泪。那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的应许，这一切都是因着生命而发生。第三，这意思是死亡和黑暗都被除灭了。我们要宣告死亡你要被除去，有一天你要被丢到火湖，完全被除灭。死亡也是要被除灭，在新耶路撒冷再没有黑夜。第四终点，植物生命是最低等的生命，是无意识的生命，相当于刚重生的信徒里面神圣生命最初的阶段。所以在旱地上，这美丽的植物生命就产生了，青草就发生了，就产生种子，结果子的树木就结果了。这都是从旱地生出来的，这些都是图画，描绘什么呢？描绘这最初像发芽萌芽一样生命的长大，就是刚重生的信徒里面神圣生命的发生和长大。我希望，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。一，植物生命无数的种类，预表基督生命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丰富彰显，包括其悦人眼目的美丽，其芬芳，及其对人和动物的滋养。树木、花，这里有好多的经节，有苹果树，有花，有各样的花，有谷类献给神之物，都是基督的预表。这里还有大麦，你要去读这包罗万有的基督这本书。我必须说，即使在最年幼的信徒身上，你都看见美丽，你都闻到他身上的芬芳。昨天这个人还沉沦在拉斯维加斯，但是今天他接受了福音，身上有了一些分别的情形。我告诉你们，光在那里，地也出现了，有些美丽的东西就从基督而出，有些刚得救的人他们真美丽，比我们这些老旧的人还美丽。他们这些新得救的人，他们的新鲜，甚至还没有读过圣经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只会说，哦，主耶稣，这是何等甜美的面容，这是何等芬芳的展现。你去聚会时，最好的见证常常都是这些人说出来的，不是从那些老旧的使徒们说的。这些年轻人他们非常滋养人，他们在刚开始的阶段，但是他们里面有基督，有基督真是美丽。第四大点，第四日出现的光体是产生生命的第七条件，为要产生较高等的生命。 在第四日，这非常特别的一日，有光体，神创造并且设置了在穹苍之中的光体可以发光，因着这更大的光体，更具体的光，更强烈的光，相对于第一天的光，这里有更高的生命产生出来，有更高形式的生命得以出现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。光越强越有长大，更高的生命，更高的光总是产生更高的生命。为此我们不该留在第一天的光里，我们要往前到第四日的光。事实上那一天要来，我们都要到第七日的光那里，那就是神做生命的光。按照整本圣经的启示，光是为着生命，光和生命总是并行的。二，生命在于光，光越高生命就越高。一，第一日不确定的光足以产生最低等的生命，第四日来自太阳、月亮和众星等光体，更扎实且更确定的光是产生较高等生命，包括人的生命所必须的。二，这表征为着我们属灵的重生，第一日的光就足够了，但为着在神圣生命里长大以致成熟，就需要第四日更大更强的光。三，光体是为着做记号、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，这些都是基督的影儿。青年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没有时间，但是你必须去读生命读经，珍赏这个做记号、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的光，这些是与我们的长大有多么紧密的连结，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。记号主要是为着我们的行动，日月星辰他们的运行和行动，定节令主要是说到日头，为着我们的长大，日子是说到地球的运转，这说到我们常常在每一天都有新的起头，而年岁是说到一年的更大的，以每年为单位的新开始，真是不得了。基督徒的生活必须天天有新的一日、新的节令、新的年岁。问题就在于今天有许多亲爱的圣徒都留在一种无长进、不长进的情形，他们的基督徒生活没有节令、没有日子、没有年岁，因为他们没有第四日的光，没有日头，没有月亮，没有众星，他们只有一些笼统的光。第三，太阳表征基督，主耶稣也将得胜的圣徒比作太阳。你看见在这里说到基督，也说到我们经历这位基督，使我们也成为太阳。第四，月亮可视为召会基督妻子的表号。月亮本身并不发光，却在夜间因着反照太阳的光而照耀。二，照样召会也因着反照基督神圣的光而在召会时代的黑夜里发光照耀。你必须读执事的话，得着这一切的细节，所有的丰富，就是说到这神圣光体的事。五，众星首先表征基督，然后表征得胜者。虽然基督是真太阳，在现今这夜晚的时代，它并非显出如太阳，却照耀如明亮的晨星。我们就在这个时代，它照耀如明亮的晨星。二，众星也表征得胜的圣徒。三，当月亮 亏缺时，特别需要来自众星的光，是有这样的情形。当教会堕落的时候，衰败的时候，教会行得不好的时候，照样当教会堕落的时候，特别需要得胜的圣徒照耀如天上的众星。我们是不是被这些星、这些得胜者所激励呢？这些使者，在他的右手中的使者所激励呢？特别是在这一个堕落的时代，我们是不是得着激励呢？愿主用他的自己这为日头，这团体的月亮和照亮的心，将我们重新构成，为着他的定旨。第六、第四日的光体的管理，也加强创世纪一章四节的光暗分开，二者都是生命长大的条件。在此，你有看到末了一次的分开，就是把光，就是昼夜的分开，这也是一种光暗分开。然后第五大点。第五日生出水中和空中的活物，基于这进一步的光，就由更高的生命产生，那就是动物的生命，特别是鱼的生命和鸟类的生命。这是具有最低意识的动物生命，相当于信徒生命长大的第一步。接着，许多的萌芽发芽之后，就有更进一步的生命发生，这就是第二个阶段的生命的长大。在海里有这些动物的生命，海里的动物生命预表基督生命的丰富，在于有能力在他的生活中胜过死，由盐水所表征。鱼能生活在盐水中却不变咸，照样基督和他那些有神圣生命的信徒也能生活在属撒旦的世界里，却不因世界的败坏而变咸。海里的动物生命也给我们看见基督生命的丰富，在于以他的丰富喂养人，所以有进一步长大的开始，这都是经因着更进一步的光。这里有海里的鱼，它们不会变咸。当我们得救后，我们有进一步生命的长大，我们仍然活在世界里，但那个生命在荣耀中，现在就是我的生命，那个生命能胜过撒旦，胜过世上一切的败坏。我想我们都经历过这些，那样的生命也能用丰富来喂养人，不只是树木的果子，那样的喂养现在也从海里有些东西，就像鱼，五饼二鱼的鱼能够为主所用来喂饱上千人。二，禽鸟的生命比鱼的生命高，鱼能活在死水中，禽鸟则能超越死水。信徒借着在神圣生命里长进，就能超越地的一切阻碍。 Amen 吗？ Amen。 这里不只有海里的鱼，也许它不受环境的影响，它们能容忍环境的影响，但是这里有翅膀的鸟，它们能超越，能够飞越一切属地的事物。禽鸟的生命预表基督生命的丰富，鉴于它是鹰，将神所救赎的人带到他的目的地，并鉴于他是斑鸠或鸽子，为神子民的罪献给神。在此我们有基督超越的生命，我们越在主里长大， 就越经历这在我们里面超越的生命，就像鹰带着我们，就像我们也带着别人一样。现在不只能喂养人，也能够作为祭物来让神得着滋养，就像斑鸠一样。这就是我们信徒该有的光景。第六大典，第六日生出地上的活物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六日，第一终点，地上的牲畜和走兽是比鱼和禽鸟更高的生命，具有较高的意识。这生命能在地上成就一些事。事实上，在第二章那里有说到，这一切的生命都是各从其类。特别那里说，这些动物，地上的动物，就是这一大点所要说的，他们里面有活的魂，那就证明不止人有魂。这一些小的活物他们也有魂。我的狗和猫都有那么一点点魂，他们是比较高的形式的生命。那是一幅图画，当然人是活的魂。这里说地上的走兽和牲畜预表基督生命的丰富，鉴于基督是得胜的狮子，为着神的经纶征战。地上的走兽和牲畜预表基督生命的丰富，鉴于基督是得胜的狮子，为神的经纶征战。鉴于基督是羊和牛，为着献给神以完成神完全的救赎。也鉴于基督是公牛，为着承担责任并忠信劳苦以完成神的定旨。二，在基督里的信徒借着在神圣生命里进一步的长大，就能在地上过一种对完成神旨意有用的生活。现在我们说到的动物是在地上，是在这地上的，它们是更高的，比鱼还高，比鸟还高。现在他们这些动物就像兽，就像狮子一样，他们能征战，能征服，能治理，能够像罗马书所说的在生命中作王，不只是得救而已，而要在生命中作王。生命的救恩是为了我们生命的长大，最终必须完成于信徒的生命中作王，就像狮子一样。我们也要看到在羊的身上，羊是为着献祭做祭物，不只为我们自己的长大。现在这个长大来到一个重点，乃是为着献祭，这是更基本，这是更重大，这是更丰满的。当然这就是指着基督，但是当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，我们也成为这样的祭物。第三，说到公牛，当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，就能像基督一样承担责任并忠信劳苦来行并完成神的旨意。你是否看见这个过程，这个手续，就是 属灵生命长大的过程，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一章所必须看见的。二，人的生命是最高的受造生命，这生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可以彰显神，并能为神执掌管制权。我没有太多时间解释，因为接下来还有两篇信息来讲这件重大的事。说到人有神的形象，并且能执掌管制权，我们来读第一小点。亚当头一个人预表基督，是神创造的中心，是一切受造之物和众人的元首，在神的形象和样式上是神的彰显，也是神的代表，管理神一切的造物。读诗篇八篇希伯来第二章，那里都给我们看见人，人就是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的人，事实上就是指基督。亚当是基督的预表，只有他完全彰显神，完全代表神。二，神的目的是要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，有他的管制权代表他，这不是在亚当这头一个人旧人身上得着完成，乃是在基督这第二个人新人身上得着完成。这新人是由基督自己做头，以及召会做他的身体所组成的。他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件事，将两下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，基督是元首，有召会做他的身体。三，这样完全在得胜的信徒身上得着完成，他们活基督做他团体的彰显，并要得着权柄制服列国，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。第四，这样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，彰显神的形象，有他的荣耀和他显出的样子，并且运用神的神圣权柄维持神对全宇宙的管制权，直到永远。 Amen 吗？ Amen。 感谢主帮助我读完了这个纲要。你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英文1191首，有14节，如果你们唱，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是还没有写完的诗歌，还有4天没有写完。也许你们写诗歌的人可以把这首诗歌写完，1192首，也许有20节就能够讲完第5天和第6天，否则这就是一个还未完成的故事。但是今天靠主的帮助，我们讲完了，哈利路亚。现在我们准备好了，来到最高形式的生命，就是神所创造最高的生命。这生命是造神的形象造的，这个生命是能完全与神圣造恶生命调和的生命。阿们吗？阿们。这个生命能带着神的形象，能够带着神的彰显，能够代表神实行他的管制，来完成他永远的定旨。赞美主。我停在这里。
我们再来祷告。